主后2010年6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收成。
你挪去了我们的重担，我们要信靠你，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再次的在主面前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次深深的渴望主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属于你的
荣耀是你的冠冕，颂赞是你的宝座。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祷告能使我们更成长，在我们的灵命更成长。主啊，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再次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再一次让主走进这圣殿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里就如同在天上。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大家再一次回到圣殿里面来，一起来敬拜神。上礼拜有听一个年轻人这么分享，他说他这个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期待能够唱一首诗歌，那因为上个礼拜比较急也没有预备，所以这首诗歌就没有再唱，但是我看到这个礼拜就唱这首诗歌，希望这首诗歌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感动。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都需要神的浇灌，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心田当中让神的灵浇灌我们，不论是诗歌也好，不论是一个经文也好，都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让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这块心田不只是想到我们自己，也让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浇灌你这个心田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论是在你的心灵当中的滋润也好，在你的心田当中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也好，都愿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最好的养分。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聚集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享受在你神恩典当中的福分，让我们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让你的灵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来认识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谈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大概这就是加拉太书最后的一段哈。那我本来今天想要把它切到第九节哈，因为太慢了哈，告诉这个我们的干事哈，在我准备的时候太慢，告诉我们的这个干事，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读到十八节哈。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哈。好，大家一起来看，我来念哈。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的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第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凡虚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礼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 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今天我要用收成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不知道这个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喜悦过的事情哈？比如说其实收成应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哈。收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当我在当国中生的时候，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收成对我来讲就不是很快乐哈。因为当我家开始收成稻子的时候，开始收成这些地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哈，因为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做这些事情是很痛苦，但是即使收成是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从我们个人而言，比如考试第一名的人，比如这个最近有人在考统测，有人在考机测，有人在要考职考，如果你能够考上你所理想的志愿，我相信那是一种喜悦，那种喜悦从心里面来散发出来，那个喜悦是从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看这个英国的这个阿嬷齁，他这个喜悦齁，当他这个从这个舞台上被肯定的时候，他那种喜悦是从内心里面，从心里面散发出来。所以我们说收成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是一个从内在里面，因为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所能够满足的，你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会从心里面来发出来。他说你不用你讲，别人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喜悦，都不用人家讲，旁边的人就会感受得到，因为那是从心底里面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喜悦，是从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你的喜悦，可以从身体的跃动当中看见你的喜悦，因为这是你所收成的，这是你所从内在，所从过去的努力当中所得到的成果。但是要有好的收成绝不是偶然，它是要经过一段的努力所留下的成果。最近跟这个指考的统测不是指考统测，这个统测的成绩刚分发哈，就上礼拜五这个礼拜五，那我的学生礼拜四毕业典礼，礼拜五回来拿成绩哈，很多人我看了好几个同学哈，有些人面是干干哈，那有些人的脸是那种很开心的哈，我就问他哈，就说考得不错哈，他说都不用讲，你就可以看到他脸上的喜悦，因为他考得不错，考上他想要读的科系。但是你可以从那个一个这种脸上没有表情的同学可以看到，他就是考得不太好。我就问他说那想要去哪里，他就说那只好去哪里哈，只好去哪里表示说他原来想要去的地方他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达到，他只好去求而次之的他想他可以去的地方。好的收成不是偶然，它是经过一段的努力所留下的成果。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啊，很多时候都需要经过一般的努力才能看见它的成果，是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在神的恩典里面就也不是这样啊。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梦田。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诗歌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个应该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年龄中应该都听过这首歌这个是这个那个三毛写的那我还这个还打上去听听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大概都会唱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说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哈，都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哈。他说一颗呀一颗的种子在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你用它来种什么？你用它来种什么？这就想我让我想到收成，你想要种什么？你想要种什么让你将来可以收成？我都常问我的学生，你今天的努力到底你为了什么？他都会告诉我哈，当然是这个以后找好的工作哈，是没有错哈。但是今天你有没有去努力？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我都这么勉励他哈。你今天的努力会成为将来你的收获。那这首诗歌写得很好哈，他说用它来种什么？当然后面他是写用它来种梨种桃、种梨、种春风哈，开尽这个梨花春又来。那是我心里的一亩田哈，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哈。这首诗歌三毛他写得很好哈，他在写他生命里面那种自由哈，那种美丽的世界哈。但是从基督徒回来思考是，那你的心田要种什么？你想要收成什么样的生命？看一下这个耕田机哈，这个我爸爸。大概没有机会用这一种了哈，因为他其实不会骑摩托车，也不会开车，什么都不会哈，但是他就会挖地哈。我常常问我爸哈，他说拿犁扭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犁那么深哈？我都会问他，因为我家是务农的哈，我都会问他说为什么犁田的时候要犁那么深哈？为什么这个不这样种下去就好？他说啊，如果你不犁这个犁深一点哈。将来这个根啊稻子也好，或者是我们都是种地瓜哈，他说如果你没有把它这个挖深啊，这个挖松土挖深一点，那个根是没有办法渗进去，土太硬了，你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的收成。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耕地也是很重要的哈，要耕多深还是很重要，不是这个浅浅的土就好，而是要耕得更深一点，让这个植物的根呢、能够渗进去之后，它还能够长得好，它能够生长得越好。你的心田里面，你的内心的田地到底想种什么？你怎么样去犁这个田？在雅各书里面，他说人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他说你对明天的事情究竟有多少的把握？雅各书里面说人的生命。是跟上帝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会思考说，那你来思考一下，我的生命想要收成什么？你对明天有多少的把握？好难哦，其实蛮难的哈。你对未来计划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许有，你想要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路程。很多人都会习惯的把我们的工作列出来哈。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一件事情，就是你明天要做的事情，今天都要把它列出来。哇，真的很可怕哈！我好像觉得我做不到哈，因为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完了，还想到明天哈。他说你把它每件事情都把它列出来，这样你明天就很容易去面对它。其实我们也都很。希望我明天能够过得很好，能够把明天的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所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的时候，你能够接受吗？如果你明天你计划的明天的事情不像你明天所发生的时候的想法一样，那你怎么办？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的计划可能有别于我们的计划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有些时候神的计划可能有别于我们的计划，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也可能超乎我们意料之外。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计划行不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神来带领你？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好像很难呢，要我放弃我所有的计划太难了。我常常跟这个上帝说，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来台南哈。我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台南不在我的牧会计划里面。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的计划已经在台北了哈。但是很奇怪，他就在我毕业之前就把我的生命转了一个大弯哈。其实我在还在美国的时候，就有教会打电话给我哈，那是我吓一跳哈。他说这个你回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安排好要帮你这个啊监选这样哈，要在台北的一个教会牧会这样。当然没想到我毕业前一个月哈，我的整个计划很大的转变。刚开始我很难接受哈，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我的计划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牧会。但是没想到上帝在我毕业前一个月哈，做了一个大转弯，害我这个多花了很多钱回来面试哈。我从美国特地回啊，在我毕业前两个礼拜，我的论文都还在写不完的时候，两个礼拜前，他把我的生命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回来面试，面试完两天，第二天回来的第一天面试完，第二天就会回去美国，超累的哈。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刚开始我不能接受哈，但是我发现神对我的生命的计划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因为我发现在我能够顺服的时候，神给我的比我想象的更丰盛。我原来想象的不是这样，但是他却给我更丰盛的生命。所以雅各书里面说，基督徒若是我行我素的来计划自己的生命的计划，对未来的计划，如果完全没有考虑到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就是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箴言第三章里面，他说属上帝的人应该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他说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不是在告诉我们不用计划未来，而是说他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做任何的计划构思的时候，应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来引导你。你的心田里面所想的，如果只是我自己想要满足的部分，那么那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但是在你的计划里面，不是不用计划，是在你的计划里面，如果你把神也考虑进去，我相信你会看到神给你的是更丰盛。那是一种生命，你的心里面所在计划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耐心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人在挫折失望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打击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我们在找借口，我们在逃避，我们在选择放弃。其实神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耐心的等候，我们不愿意调整我们自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基督徒的得胜是在于依靠上帝，不是人的能力。保罗刚刚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的心理心思意念，在面对我们的心田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来思考。重新来思考不是只有我的未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还包括你是不是把神考虑进来，是把你的生命里面让神来使用。我的这个同事常常跟我说，哎，朱牧师好，你好像星期五到星期一到星期五比较空哈，星期五跟星期六比较忙。我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在这里服侍哈。他说我看你这个 礼拜五也不在，礼拜六也不在，好像都很忙这样。我说我的生命是让神用，虽然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学校里面上班，但是我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属于神的。我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变得是什么 free 哈，而是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服侍神。我的生命要让神来调整，不是我已经可以自由，而是我要把我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不是我在学校里面当一个老师，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不用做什么，那是我对被神呼召的时候，我要奉献我的生命，是把我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我礼拜六礼拜天的生命还是属于神的。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活在我的当下的生命而已。我在最近看更新这个蒲公英，如果有机会，这个月的蒲公英一个故事很不错。他说有一个富裕的这个企业家，在上班的途中就看到一个乞丐在街上行乞，他觉得这个乞丐就常常望着这个旅馆发呆了，然后这个企业家就觉得很好奇，他就决定亲自跟这个乞丐说说话，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个乞丐这么回答这个企业家，他说我虽然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家人，只能睡在路边，但是我每天渴望望着这个旅馆，晚上自己都会梦想到自己住进这个旅馆里面，吃得饱足，睡得香甜。那这个乞丐跟这个企业家这么分享着，那这个企业家心里就想，我应该怜悯这个乞丐，让他也可以怎么样享受一下舒适的环境。所以呢，企业家就这么说，他说我今天就帮你完成梦想，我替你在这个旅馆里面订了房间，我帮你订了一个礼拜的这个房间，让你可以在里面享受这个一个礼拜的这种舒适的房间，你就安心的进去住。他说才住三天，才住三天，这个乞丐就离开那个饭店，就还是出来坐在这个饭店对面行乞。这个企业家经过，我不是这个想说我帮他付了一个礼拜，为什么他三天就坐在这里这样？他就有一点莫名其妙，就下来又问他说我不是帮你这个付了一个礼拜的这个旅馆的费用，你为什么跑出来又坐在这里？这个乞丐有一点这个无奈，他说当我睡在路边的时候，我会梦想，我会梦着我住在旅馆里面的舒适，那种美好，我睡得很香甜。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睡在这个旅馆里面的时候，我反而睡不着，我还梦到什么？我常常挨饿，然后发冷，所以我宁可睡在外面怎么样？享受那个梦想，我睡在旅馆里面的感觉。有些时候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境怎么样？没有改变了。有些时候神已经给了你的这么好的恩典，你还是没有体会到，我还是觉得不满足。当我们的心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原点，我们的生命就会回到原来的我，老我去活在过去的生命里面。这个乞丐，这个企业家帮他付了这么好这样的钱，他却不能享受，是因为他只活在他原来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老我没有改变，你还是回到原来的你，你不愿让神住在你心里面，所以你常常活在老我的束缚里面。何等恩典里面，我觉得刚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一下他说放开什么的枷锁啊，你常常把那个枷锁锁在你的什么心里面，你常常把自己什么锁在你的自我的老我里面，你不愿意什么去调整你的生命，让神来带领你，也不愿意放手。 在第三个说，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学会满足。刚好看到这个笑话也不错哈，大家来思考一下，各位这个做妈妈的哈，大概你们现在应该不太这个需要这么多的这个小孩了哈。他说有一个财经大师在演讲以后发一份问卷哈，他问说你想要拥有这个啊，这个你是拥有百万这个美元，还是五个小孩，哪一样你觉得比较能够满足？你觉得这五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满足？哎，很多人做妈妈的哦，哎，哪一个比较容易满足？一、二，你会选哪一个？好，想就好，心里想就好哈。这问得很难，这个很难回答，我知道哈。这个大师啊，这个发完问卷以后啊，哎。这个他想了一下哈，他说啊，大概啊，问了一下哈，他说大概所有的人呢、啊，大概都选百万美元哈，跟他预料的差不多哈。但是啊，你知道这个除了一个妈妈以外啊，这个就没有人选这个五个孩子哈。这个大师有一点觉得，财经大师有点觉得，这个妈妈有很独特的想法哈，他就问他说啊，那请问哈，你为什么选五个小孩？哎，这个太太问回答的很有意思哈，他说啊，如果我有百万，我可能还想要有千万，但是我有五个小孩以后，我就不会想要第六个小孩。他说这样就满足了啦。哦、不要再有了哈！我常常问我对面的一个牧师哈，她一个女牧师哈，她说你为什么不生第二个哈？她说第二个留给你生哈，因为我还没生小孩，说第二个留给你生哈，一个就够了哈，满足了。这个太太回答得很好，她说拥有百万以后就想要拥有千万。她其实当然我知道她没有 catch 到这个大师的问题，但是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不满足在我们现况里面，我们的生命跟眼光常常落在我们看得到的、我们摸得到的、我们可以享受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停留在那种生命当中。保罗在第十三节，我们刚念的圣经节里面第十三节说：“那些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在说什么？这里是说这些过去的犹太人，他们希望这些其他的人能够受割礼，来觉得他们可以有更多人因着我们所做的能够满足在那种人数的多少。但是保罗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的满足在于因为我拥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感到满足，那是不一样的，那种生命是不同的，是不管在任何环境，你是依靠耶稣的十字架而感到满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整卷书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人是因着借着信才能够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也因着这个自由，才能够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爱，然后从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所以你的生命里面是因着有耶稣基督，然后你有爱，通过这份爱去分享出来，让上帝在你所表现、所带出来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你。有一个家庭，那有一个太太哈，就走到他们家前院哈，哎，就发现外面有三个老人坐在那里。那这三个老人呢，都是长胡须哈，他们并不认识他哈。但是啊，这个他想说啊，这三个老人在外面应该邀请他们进来怎么样？进来享受一下哈，招待他们一下。这个他当他前去问他们说，哎，这个啊，这个 天气这么冷，那到我们这个设下来，让我招待一杯茶。这三个老人就问他，他说家里的男主人在吗？这妇人跟他说，哎，不在，他们出去了，那我们不能进去。很有意思。那这个这样好了，等你先生回来的时候，那你再邀我们进去好了。当这个这个先生回来的时候，太太就告诉他先生，那他先生就说赶快去邀请他们三个进来。当这个太太去邀请他们三个的时候，这三个就说话了。他说这个对不起，我们三个不能一起进去。这太太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他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邀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不能一起进来。其中一个老人就这么解释说，他的名字叫做财富，他的名字叫做成功，我的名字叫做爱。那现在你只能邀一个人，一次只能邀我们一个人进去。这个妇人更莫名其妙，这怎么可以这样，哪有这种一回事。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规定。那这个太太就进去跟他先生商量。谈完之后，他先生说好，那很好啊，那这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然我们就请财富进来好了。但是这个先生就说不要，我们请成功好了，成功比较让人家看得到。他们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他里面的这个媳妇就说了，这个我们应该先请爱才对，我们应该先请爱才对。这两个老人听完他媳妇的话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好啊，那我们就邀请爱吧。我们的媳妇都说话了，当这个妇人去邀请这个爱这个老人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先邀请你进来我们家。当这个爱起身的时候，成功跟财富也跟着起来，想要跟着进去。这个妇人有点莫名其妙，他说刚刚你不是跟我解释 你一次只能够一个人进来，我们只能够一次邀请一个人进来。那这个爱就跟他再一次做解释，他说如果你邀请成功，爱跟财富不一定进了，不一定会跟着进来。当你邀请财富的时候，成功跟爱也不一定跟着进来。但是当你邀请爱的时候，成功跟财富会跟着进来。有些时候，或许我们在付出的时候觉得，好像我都得不到什么。但是在这个邀请的过程，在故事里面再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付出的时候，当我们学会分享的时候，上帝所要 给你的是附加进来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想过他就已经给你了。当你用爱去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神所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耶稣在他升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诫命，他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给你们第一条诫命就是什么？就是要彼此相爱。爱是在生命里面很重要。我不知道当你的生命当中，你这块心田想要种下什么，想要收成什么。或许你已经在思考，我想要收成的是我的成就，可能想要收成的是我拥有更多的财富，想要拥有更多我可以满足的事情。我知道在结论的时候，我跟各位说，收成的时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一件很令人很喜悦的事情。但是你的耕耘当中，你想收成什么？你想收成什么？我没有答案给你，你想想看，你想要收成什么？在栽植的过程当中，你用什么样的心思来面对你将来的收成？圣经说不要让情欲的不要让情欲撒种来败坏我们的心思，要让圣灵所撒的种子来让你收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调整我们的心思跟价值，学会耐心等候上帝的祝福，学会时时满足上帝所赏赐的一切，用爱来分享在你生命周围的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源源不断有神的祝福。你会看到就像这刚刚的故事，当你邀请爱，你分享爱的时候，有些时候上帝所加给你的就不是我们所想的，是上帝所加给你的加倍的祝福。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心田这块土地当中种下那个收成是永恒的生命，是让神来祝福你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他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我们会有难过伤心，就会很像下垂的手一样，但是让神再次把你举起来，你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这些忧虑，让放下一切重担，让你来到主面前，你就能够满怀喜乐哈。下唱，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能喜乐。下沉的手在一起举起来，封闭的心在一起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你的脚步一路有耶稣陪伴，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的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把全的手在一起举起来，封闭的心在一起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卸下，让主在你面前，让主在你心里面做工，让他能够带领你来走这条道路。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所赏赐的恩典，就是通过保罗所说，他靠着那十字架的力量能够重新得胜，也让我们学会如同保罗的生命，那他生命当中能够倚靠你，他不看世界的万物，而是看见主你所赏赐这十字架的恩典是永恒的生命。主，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这万物的时候，看见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物质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心里面软弱，有些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心里会软弱，会愤怒，会嫉妒。求你让我们放下这一切，让我们看见主你所喜悦的， 你让我们这颗心田，你所赏赐我们这颗心田，让我们所种的是主你所喜悦的植物，是主你所喜悦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遇见各样的挑战诱惑的时候，请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就如同主你为这些世上的人来诉说一样。他说你来是要寻上这些世上的人，让我们就如同那些世上人愿意打开他们的心灵，愿意打开他们的生命来迎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一样。主，让我们学会来认识你，也会来跟从你，也能够仰望你的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定睛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一路上能够享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站起来跟周边的人一起那个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将我们的心田交在你手里，愿你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常与我们同在，滋润我们的心田，常常与你连结，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